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后面有摆这本书啊，就是我上个礼拜跟各位讲过，林总干事啊，基金会林总干事特别为我们班呢、向圆通寺要来的这个版本。杨白衣老师的《维师要义》啊，跟王恩阳的《八十规矩颂释论》，这两个版本已经在市面上消失很长一段时间了啊、哦。那我从这个基金会的架上啊，书架上高高的地方呢，看到有那个残本。那么林总干事也很积极的去把这个版本要来啊，然后他把它缩版成 A4 大小的版本。跟我原来有的那个橘色版的16开本呢、啊、比较小，比较好携带。那么摆在后面有一些册，各位如果现在手上没有的话，可以去请一本在手上。等一下我们讲到今天六师颂的这个修道位的事，虽然还没有完整到八师颂圆满，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用到这里面的一些片段呢、啊、来跟各位做解释。好，为什么我要选他们两个人的版呢？版本呢？一个是杨白衣老师，他做整理啊，是为了他自己讲白法《八十规矩颂》所做的整理。那么他《维师要义》的整理呢，也多半来自于《成为师论述记》的内容。那么他个人也没有添加太多他个人的见解，也没有很多。唐朝成为这论述记之后，明代以后的一些注解本的意见，所以呢，墨学是觉得杨老师的这个东西呢是比较纯粹的啊、哦，属于这个窥基法师是这个玄奘法师的意见啊。那么王恩阳居士呢，他也是欧阳金吾的弟子，他是很纯粹研究唯识的。所以他的思想也不像憨生大师旁通大乘起心论啊、华严经啊、禅宗啊，所以他的思想比较单纯，就是唯识的解释八十规矩颂的方式。所以这个版本也很难得，因为平常一般的版本大概都是平常用的都不是明朝的版本。那么唐朝的版本八十规矩颂并没有注解，有注解都是明代以后的版本。所以难得有专攻唯识的王恩阳居士的这个释论啊，所以在比较几个版本之后，我会比较推荐他的版本。当然王恩阳居士的版本当中的解释呢，也有一些啊，大概两个地方呢墨学有不一样的意见啊，不过我觉得这就是个人的理解上的不同，尤其他的措辞其实也还非常的温和。那么也不失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阅读的一个版本。那么如果我们不读原文的明代八十规矩颂的注解本的话，那么王恩阳的本子这个释论呢、啊、倒是读八十规矩颂很好的一个版本。那以后如果有机会学习呢，我想在看过这个版本之后呢，唯一的缺点大概就是分段了啊、哦。那把每一句每一句的一个解释呢，能够再把它段落分明白一点，免得这种齐头的编排方式会读起来对初学者来讲稍微难一点点。我想有机会在学习这个八十规矩颂以王恩阳的本子来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断文啊，断文，然后把里面的一些可能少许的错字呢，我们把它挑拣出来啊，这个是留待后时啊，有机会再来学习八十规矩颂的时候了，我们可以来做。那因为他在六师颂的时候他就印出来了，所以以后啊，下礼拜以后各位请把这本带到。如果我有必要解释唯识本家对颂文的这个意见跟憨生大师有不同的时候呢，我会特别请各位关照去看啊，王恩阳的注解的部分，或者是唯识要义啊，杨老师他自己个人解释的部分啊，我想我们这个版本呢，就当作是一个必要的参考书了。 好，我们回到今天要进的进度。今天呢，我们打算圆满六师颂。那么回到上个礼拜跟各位谈的六师颂一开始的40页，一样还是文艺接到前面的五师颂啊。那我们上回讲啊，我们这回学习八十规矩颂，主要在探索啊，八十规矩颂如果依照墨学的意见，把它当作是成唯识论的纲要书来看的话呢，它的责任呢就是两个。第一个，科解成唯识论10卷的内容啊，把它跟三师颂的理论依据呢做一个对位的关系。那么这个对位关系呢，比较属于唯识的理论建构部分呢，那我们这一次比较不采用这种方法。那么这一次为什么选用汉森大师的本子呢？就希望比较着重在帮助跟信宗以及禅宗，包括相宗呢，为了要转世成智啊，也就是唯识修行当中最重要的见到位。见到位一个最重要的功夫呢，就是修唯识观。唯识观的目的就是要能够证得根本无分别智。所以呢，能够先证的根本无分别智，其实是可以一生办得到的。只要我们够用功，方法也正确的话，那么唯识主张呢，怎么样能够在这一生当中呢，证入根本无分别智，也就是呢，这个相当于出国或出地、啊、这样的一个地位呢？只要我们的障碍不大，从够年轻开始很精进呢，依持这个证件修唯识观的话呢，是非常有机会的啊。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转世成智这个理论的依据啊，修行的次第啊，利用汉森大师这个本子的大纲提示呢，我们来做一个学习。所以我们采用这个本子，不在名相上呢，理论建构上呢花太多时间啊，这是当初我选这个本子的意思。那么上个礼拜呢，我们稍微整理了过五世留下来的一些转世成智的消息，我们希望留给六师颂来解决，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呢再把六师颂上个礼拜谈过的两个颂文呢，两段颂文呢，再回来回顾一下。首先看到40页倒数第四行，三性三量通三境，这句话要读呢，就要跟五世颂的34页最后一行哈，性尽限量通三性后面的那个三性。在文句的编排上，我们发现呢，五世其实是性尽限量啊，但是因为六世具起作用的关系呢，所以呢，虽然它离名言，但是在六世具起的情况底下，因为六世带动身口造业，连带五世呢就会一起呢造作善恶无忌三业。那么因为它会通这三个业造业的念头啊，会有善念恶念，会造善业恶业，所以六世呢就是这个造业的主体。那么于是六世颂呢一开头就以三性挂帅，表示说六世他的主要的这个形象呢就是造业。造什么？造善业恶业无忌业。所以呢，他造业是依据什么呢？依据能源的三量心，就是除了五世相通的这个限量之外，他还用了比量，最主要是非量。因为我们呢去思维量度分别，那么这些思维量度分别的事情呢，通常没有值啊，无值无体。因为呢以这无值无体的东西呢去妄以为有啊，妄以为实有，所以呢才会是非量。那么非量所值的呢是独引进，就是心这一头所自己带起来的一个之见啊，没有设值，没有境界的所依呢所缘，它就会妄起一个这样的一个之见。所以呢，这个就是叫做待之境。那么纵使真正原色值在心这一头所起的待之境，它也还是心的一分啊，心的一分是自证分所起的见相二分的一种假象。所以这三境三量呢其实都是妄作用啊，三量呢是妄见，三境呢是妄现啊。 望见取望现的这种作用呢，于是呢当作它是实有的，所以六四这种分别跟明年的施舍就会作为造作善业恶业的所依啊，这个是中间的关键。所以既然呢我们知道五四六四相通的三性呢，关键就在于五四并不具备的比量非量的心去缘取的什么代执独饮的境。所以这边呢就透出了一个六四，当然了六四脱离五四就是靠什么比量非量的心，对不对，去缘取性这个性境之外呢代执跟独饮的境了。那么虽然这个是染污的所依所缘，但是它也是什么，它也是转染成智，转世成智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我们上个礼拜讲过了。它的用法是什么呢，就利用比量去闻思正法，对不对，去鉴别非量啊，利用比量的智慧呢去闻思正法，鉴别非量的境界。那么知道呢这一切境界宛然实有，其实只是什么，其实是心的影像，其实只是心呢变现见相二分，妄以为相分是实在的外境界，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把这个道理实相呢能够弄明白，于是呢这个比量就可以减除非量，而比量呢就可以接近什么，接近限量。那么慢慢呢锻炼这种限量的心呢，在境界上呢又去鉴别独饮境，因为独饮境根本是心这一头起的妄相。那么知道独饮境毕竟是妄相，带之境带的是心执而并不是色执，它是心呢变带色的一分，由自证分分出的见分相分，我们只是误以为那个相分是外面的色执，事实上那个相分根本是心的一分，心的一分。那么就像我们曾经举过的例子一样，那个相分只是我们镜面上的影像，那个影像呢依在镜体上面，镜体是心，镜面所现的相自然也跟心是同体的，只是我们以为有一个相啊，附着在那个地方，而我们呢却推说它是外面的实有的境界。那么所有的苦乐受就来自于境界的实有性，如果我看到是违背了我自己所好要的，于是我就升起苦受，如果呢顺从我的好要心的呢就升起乐受，这就是啊造作三性念头的依据。所以既然呢三性的依据是来自于比量非量取得代执独饮，所以我们只要把代执独饮的境呢这个实相搞清楚，比量非量的心呢能够如理如法的运用，于是呢这个六四的三量跟三境呢就变成了厘清三性啊三业念头的一个关键。因为五四本身不区别啊，不区别三恶无忌，但是它可以通，为什么通呢，就是因为妄有三量三境相通的关系，所以就造作起三业的念头的所依。如果我们把这个三业造作的念头呢它的实相搞清楚了，对不对，我们又很清楚如果真的去造业就会受了业果到三恶道的果报，那么聪明人如我们一般当然呢会去避掉这个苦，会去取什么，取极，对不对，取上三道乃至于呢出三界这样的一个修行次第。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因地的时候呢就会不造这个因，不造着这个善恶的念头呢去造作三性，于是呢就会远离什么，远离三界的轮转相，远离三界的轮转相，不随着呢五十一心所的相应呢在对境呢取色成缘境的时候呢造作起善恶的念头啊，后面三句呢其实通作一说啊，通作一说他应该把它反过来，这个三善恶后面第四句的善恶临时别配之呢，那个别配之呢指的就是取境界为缘啊，别配之就是分别呢取境界，取苦的境，苦所缘的境界，取乐所缘的境界，你妄以为有个别的色尘缘境，你跟色尘缘境起了跟根尘是三合合的作用呢，就会兴起了什么善恶的念头。一直善恶念头呢，其实善恶念头有没有善恶，其实没有善恶，其实只是五十一心所的演戏啊，在心这一头的一种解释，对外在境界的解释。 那么这种对外在境界的解释呢，都是五十一心所在那边生灭。了解这个生灭，其实呢，根本与实相呢是违背的，啊，不符合我们前面呢所通达的三量三境转一的道理，啊，把这个三境三量的转一的道理呢，我们能够搞明白，就不会以境界为缘。啊，经常呢，我们就会遮除境界，在自己的心地上面呢，缘取什么对治烦恼的三摩地影像，这样子烁烁的观察，产生出呢断烦恼的智慧。当断烦恼智慧的力量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它就有了防护烦恼不生，于是呢，就会进到今天所讲的转依次第啊，观行的转依次第。所以在这一段文呢，颂文最重要的一句话呢，就是这个。憨山大师呢，他在最后两句话还说啊，故参禅功夫必要离心意识。离心意识呢，就是要能够去拿住啊，拿住不堕光影门头的意正念。我们只要一直不断的正念思维，这一切都是新的影像，对不对？不必把新的影像呢当作是实有的，因而产生什么实有的认识以及呢苦乐的感受，不产生实有的认识。不产生苦乐的感受，你就不会随着十二因缘的触受二知呢作为造业的根本。因为了解这些都是光影门头，都是新的影像，既然新的影像呢，你不随它分别，对不对？就不会起而造三业的念头啊。这些呢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谈到的一个关键。好，了解了这个转移的关键之后呢，其实只要六识能够通达这个道理，离了光影门头的这种分别相，自然而然就回归到哪里？回归到性净现量五识的作用相上。只要六识不带头分别苦乐，乃至于不造善恶业，五识其实明明白白就是性净现量的无分别清净境界，对不对？这就是六识跟五识呢配下来的结果啊，配下来的结果。好，那么同样是这个三性。接下来呢，这个三性呢，性界受三横转意啊，讲的呢就是接前面。如果我们把三性当作是一个真实必须要去做的一件事情的话呢，我们呢就依着什么？依着受，依着苦乐，或者是苦乐忧喜舍这五受。我们如果依着五受去造作善恶无忌业呢，就会随着在三界呢流转，是这句话的意思。啊，它的顺序呢要从受下手。我们呢就是因为呢假立的三量三境，对不对？妄以为有心有境，在境跟心对待的情况底下呢，就升起了又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以这五种受呢，就会兴起了善恶无忌三心的念头。这个念头只要带动身口去造作，那么业果就会相续，于是呢就会引申我们在三界呢轮回不定。啊，轮回不定，这就是第二段颂文第一句话的意思。而其实这些轮转相都是随着什么？都是随着根本烦恼六，对不对？那么大随烦恼、中随烦恼以及小随烦恼这二十个啊，加上根本烦恼总共有二十六个。随着这些恶心所染污的二十六个作用呢，我们就会起什么恶念？啊，起的恶念。那么随着性等十一个心所呢，就会起善念，乃至于呢无所谓的片行别境呢，这样子啊，这个啊无忌安住呢，你只会起了无忌念，这些东西呢总相连，总是这样一直不断的相续，相似相续，好像有心一直持续的长恒住，其实不是有一个结生的事，不是有个主体。在那个地方呢一直不断的流转，其实呢是时时都有这一些心所呢在不同的刹那因缘情况底下呢成就相似相续的结生相啊，所谓的结生者，就是妄以为有主体的轮回相，其实呢都是刹那每一时候的因缘呢它相似相续的总现相熏啊，借着业果相熏的情况底下呢，这样子相似相续，我们把这个相似相续的相呢当作是轮回的相 要当作是轮回的像，这就是总相连的意思。总相连呢，就是我们业果相熏，总现呢一直不断的这样熏习，然后呢造成了一个相似相续宛然生命持续的这个现象啊。这个现象呢，这现象其实都是刹那无住的心所的一些生灭相。那么要讲轮转的轮回的一个元凶呢，其实就是五片行当中的实心所。实心所在白法的定义呢，就是造作三恶无忌三业的所依啊，所依。当他造作了以后呢，慧心所就会帮凶啊，就会帮他检择一些的境界，当作实有。当他简洁的摄境啊，摄缘，把外境为缘呢，他就当作是实有了。所以慧心所呢，把外境当作是实有的，就会给了什么？给了私心所有不得不为，一定要这么造作的必要性。当他去造作的时候呢，他就会带动什么身业与业去造作，这就是动身发语毒为罪。那个毒呢，是指私心所的独头意志啊，独头意志。他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就会由慧心所去简洁作为所缘的境界，当作是实有的。有这样子的互动情况底下呢，他就会去带动身业与业去造作。那身业与业一旦造作呢，业果就相续了，业果就会相续了。那么业果呢，就有隐业跟满业两种。我们回过头来看上个礼拜呢没有讲到的这个部分。那么上个礼拜我讲到啊，这个憨生大师他这边讲的隐业满业跟唯识的讲法有一点出入啊。我们先看他的意思，42页。隐者能隐诸事作业，他说呢，隐业啊，隐业啊，第一个字跟最后一个字，隐业啊，就是六事造业的能力啊。这个话虽然唯识不是这样说的哦，不过勉强你要说他是隐诸事造业作业，其实也不是不可以啊。因为呢，我们讲隐业指的是那个总报果，我们现在的意识报，现在比如说我们的人生呢、啊。我们现在啊，为一期的人嘛，对不对？这个人生的一手果报体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一期的隐业。所以呢，隐业在唯识的说法，就是我们这一期的总报体，并不是隐诸事造作业啊。但是你要圆满憨生大师的意见也可以，因为我们过去生呢，在这一期呢，造作了一个人道的因，对不对？当人道的因比较成熟以后呢，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呢会有做善啊，分别善恶的能力。人道最明白的一个关键呢，就是有做善做恶的能力啊。那么这能力呢，大概啊很均等，所以我们生在人道啊。那么人道有这个作业的习性啊，有这个生与意造作的这样子的一个总报体的一个习惯啊。于是呢，因为我们有人的这种业行的后势力，所以呢，我们引申为这一期有一个人的果报体。所以呢，引业指的是一期的果报啊，一期一熟的果报。那么这边呢，憨生大师把它讲成是这个引诸事作业啊，指的是我们这一期有一个造业的形态。我们会在这期寿命没有结束之前呢，我们这一期人生的果报，纵使我们今天呢造恶无数，对不对？理当应该下地狱，对不对？可是那个因呢还不成熟到我们会改变我们上一期因的果报。那么我们这一期的果报体呢是人生，当人生的寿命没有断，纵使我们造其他三恶道的因呢，也不会变现成别的果报身。但是什么时候会现呢？就是我们在意识很薄弱的时候，比如说睡觉啊，做噩梦啊，或者是恍惚当中呢、啊，乃至于我们在临终弥留的期间啊，当你意识比较弱的时候呢，你就会烁烁的跟什么，跟你这一期啊造业比较重的那一道啊的果报啊相应，所以烁烁的你就会见到那一道的相啊，所以有人死相很难看呢、啊。理由就是他的那一期的果报啊，已经呢成熟啊，业因快要熟啊，快熟而未熟，这一期的寿呢也还没有完全尽，就会有一段这一种弥留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呢，就是被我们的隐业呢怎么样保持着？所以隐业指的是一期的果报 总报体，指的是我们这一期呢人道的义首啊，义首这一期的义首为之引业。那我们下一期也会有一个义首果报体，那么可能是人天，可能是善恶道啊。那么当然也有可能，如果我们修行够好，也会到这个自己所愿生的净土呢受身，也会有不一样的果报。那么那一期的果报就叫做引业，引业呢就是牵引因所受的业，所受的业果啊，牵引因所受的业果。那么今天我们既然有了王阳的本质，我们不妨看一下哈，王阳怎么注解这一段。在237页第三行，237页第三行，引满能招业力牵者，引未引业满未满业，对不对？那引业是怎么解释呢？引业就是能引五趣总报之业，如杀业多的人呢，杀业多分的人呢，能引地狱报。道业多的人呢，能引恶鬼报；淫业多的人能引畜生报；十善业能引人天报；世间定业能引上界报等。这个呢，就叫做淫业。所以淫业呢，是一期一期依着我们哪一种身与意的造作势力比较强，对不对？依着这个后势力起下一期的因缘啊，升起一个八世一手果报的体。那一个果报的总报体呢，谓之引业。啊，引业呢，就像我们通通是人，所以我们的引业都通通相同。但是虽然我们的引业相同，但是我们的满业不一样。那什么叫做满业呢？我们继续看呢、啊，这个王居士他的说法，他说满业在下面这一页的第五行哈、啊，下面满业者，什么叫做满业呢？满业者就是所谓能招感五趣别业，五趣是除开阿修罗、哦。除开阿修罗，除了阿修罗之外啊，能引呢这五趣别报之业。什么叫别报呢？比如说啊，像同样生而为人呢、啊，则各个有根生有聚，有聚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六根，六根呢就有人比较可能有一些有障碍，或者是甚至是残障，纵使有也有一根的利与不利，对不对？利钝的差别啊，乃至于呢我们的命。我们的寿命呢，有人有长，有人有短，对不对？乃至于有人一出生没有几个月，可能他就因病往生了，啊，或者是意外往生的。那我们往后呢，有人可能会读很好的学业，可能有很好的福报，对不对？有的呢，可能呢，他要赚一顿饭吃，可能就要非常费力。所以这种资财呢，就有贫有富。同样身为人天呢，别业也会有福报有劣。的不同，同样生地狱恶鬼畜生呢，他所受的果报也不一样，啊，所受的果报也不一样。这个呢，就叫做满业，啊，满业其实就是别报，啊，就是差别。我们从同样身为人天，啊，身为三恶道，那么我们呢所受的这个差别的这个果报呢，也会有环境、资财以及呢自己根生啊等等的差别相。这些差别相呢，就叫满业，就叫满业。所以正确为师的说法呢是这样子的：所谓的引业指的是总报啊，总报体；满业呢指的是别报啊。那么也就是我们生而为每一道的一手果报呢，他所受的资财啊、六根这个是不是俱缺啊，或者是福报的多寡啦，这个一根的高低啦，这一些呢？都会有差别，这位置满业。可是呢，同样都是人，啊，同样都是人。那么这个同样为人的这个共性，啊，这个共性就谓之引业。这是唯识正确的说法哈。那么我们翻回来看憨生大师的说法，他反而呢把满呢讲成呢能满一手果报啊，他认为这个满业呢反而是什么？反而是总报体。其实在唯识的说法，那个满业反而是什么别报啊，引业反而是总报体啊，这个是实际上跟他所写的并不一样。还有他老人家也有一个独创的见解，他说呢，一业引一果，多业能圆满， 意思呢大概就是我们前身啊，前身如果今天呢我们身为为人啊，我们当这一期为人的话呢，我们过去生就会造很多人道的因，对不对？人道的因是什么？五戒，知道吗？我们曾经呢过去生呢也有过五戒啊，那么因为我们五戒在过去生呢也收得很好啊，那么对沙拉银旺酒呢这些东西呢，我们也曾经呢自己呢有一些这个戒律啊安住，硕硕有这个因啊，当那个因呢他感召了一起的因缘呢，人道的因缘成就了以后呢，他就可以圆满。所以呢汉正大师他为什么把引呢称为叫做一业引一果，这是引业。他说呢我们造一个业就种一个得果的因，对不对？积积积积积多了以后呢圆满了，他就会去受一个什么，受一期的总报体。所以呢他把满业呢称为那个总报体，这是他老人家看法的不一样啊。他说引业呢就是六世牵引我们这一期的八世去种什么，去种来世果报的业因啊。所以他把引业呢当作六世牵引八世的业因，他把满业呢说成是那个最后成熟的果报体，这是他老人家的意思哦。不过我们懂他的意思就好了啊。那真正呢这个业啊不会到未来去的，我们这一期造的业呢并不会造因，然后呢后来有一个果报啊他会受那个果。其实呢每一期的因果都有它的因缘，都有它的因缘。我们这一期现在所造的业因呢，老实讲在真正佛法的说法当中呢，我们当下就受什么，就受果报，当下就受果报。那个果报呢就是在我们的种子田中呢种下那个念头，那个念头呢只要随时随地跟它业因缘相应呢，我们就会身心受折磨啊，身心真正受折磨。所以呢我们所谓的地狱道指的不是来生受地狱的果报，是我们这一个当下如果造作地狱的因呢，我们这个当下就有机会，只要因缘成熟的话。那么有些时候我们造那个因呢缘不成熟，所以我们不会受那个果，并不是没有那个果，是因缘不成熟。但是如果我们现在造的地狱因呢，如果缘成熟的话呢，当下就会受报的啊。所以在正确佛法因缘观的情况底下呢，是当下因果俱熟，是这个关键。问题是缘起不起的问题，只要缘成熟了，它就一定会起那个业啊，起那个业。只要是什么，主要是我们慢慢的因为呢这样的业因果啊相续都在三恶道，对不对？如果我们硕硕的这一期色身呢一直不断的积累什么三恶道的业因啊，让这一期的这个寿命呢都在三恶道的业因果上面一直不断的相续着，那么这个相续的这一种势力就会呢造作因缘，对不对？在未来呢成熟。我想我比较喜欢举这样的例子，你看我们现在哈，任何一个家庭，只要我们这一代的这个感情哈，就是说这个父母的感情不是很和睦，它就会影响谁？影响下一代。下一代看着他父母亲相处的方向是这样，他就对了什么婚姻感情有一个不好的印象，他或许想要去改正这个观念，可是避免不了的总有那个影子在那个地方，对不对？那么所谓呢并不是说父母造业儿女受报，倒不是这个观念，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造作都会产生一个什么，产生一种文化的脉络，那个脉络呢就会影响那个整个环境，那个环境呢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强迫力，这就是我们所谓业的后势力。我们今天会感受到每一个社区有一种所谓的文化，每一个国家有所谓的民族性，它的意思就是指这个业的后势力。因为这一区的人做起某一件事情都是那个样子，所以当这种文化或文明的脉络一直不断的往后头怎么样继承的时候，以后如果我们真的来到这一个世界，我们过去生所造的业因就会享受到什么，它的后势力，对不对？所以所谓继承这个后势力指的是这个东西。每一期每一期我们的因果啊都有它的因缘会成熟，可成熟以后呢，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如果真的再来人间因缘成熟的话呢，我们会受到我们以前呢在这个世间所造作的业力它的后势力影响。 如果我们为了让以后我们自己再来有一个更好的环境，是不是应该在这一期呢，尽量怎么样端正我们这一个事件的风气，对不对？把它的文化，把它的环境，把它的业因呢，在这个地方呢，烁烁的导向什么比较亲近的这个业果相续的势力上去，让这个因果相续的力量呢能够越来越亲近。真的有缘我们再来这个人间的话呢，我们也不会受这个灾殃啊，不会受这个灾殃。所以三代传承之间，我们所谓呢，你看哈，只要这个家庭的管教风气呢是比较紧张的，甚至呢只要有父母亲有胃病的，儿女有胃病的也会很多。理由呢当然也是因为基因的遗传的关系，但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教养态度。因为教养态度呢就比较会偏成什么紧张，情绪没有办法适当的舒放的情况底下，那么就容易在这教养的关系上面呢造作起了容易升起胃病的因缘。所以这种互相的影响才是我们所谓的业的后势力啊，这边所谈的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回过来看这个倒数第三行的颂文，他所造的业力的招感后有的果报啊，招感后有的果报。那么所谓招感呢是创造啊，创造后有的生命体呢，它会处在的一种文化脉络，它会处在的一种风气，它会处在的一种环境底下，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创造一个教育的制度是这个样子，等我们有缘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受到这个教育制度的教养，对不对？自然长大以后呢，就会以为我们这一期所教养的是真的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招后报者。那么招后报呢就牵引，牵引呢不是说那个巴士啊，旧的巴士被引到未来去，引呢是引生，引未来的因缘又会升起一个未来的巴士果报体啊，会牵引因。那么在十二因缘各位去读的话呢，牵引因是属于什么呢？无明原型啊，无明原型是牵引因啊。我们如果对这样子的一个轮回的业果相续的现象并不了解的话呢，我们就会烁烁的一直不断的造作业因在前，业果就会成熟，有机会在后又会升起。所以呢牵引因指的是无明原型。那谁是帮凶？爱取是帮凶啊。所以我们经常讲啊，造作轮回两个根本的凶手就是无明跟爱啊，无明跟爱，无明跟爱就是一个牵一个引，对不对？为什么呢？牵呢是无明造作的关系，所以它会牵着我们，牵着我们一直不断的，既然造因了嘛，就去受那个果，这叫牵。引呢是会去吸引我们，为什么会去吸引我们？爱那个东西嘛。所以我们这一辈子如果爱染在某一件事情上比较多，对不对？于是呢我们会往哪里投胎？就会往那一类对我们吸引力比较强的那一种因缘向上呢去，怎么样以类相从，对不对？会去靠拢它。这个呢就是引，引者是爱，牵呢是谁？是无明。无明行的关系呢就会牵着我们的八识呢会升起。那么因为我们爱人的关系呢，那个爱啊取未来的五蕴啊，又会升起后有啊。所以呢无明跟爱呢就是我们轮回的根本因啊，根本的牵引因。牵引的呢一直不断有相续的八识呢会升起，于是呢八识就会一直不断的因为我们的造作呢受生死苦啊。各位不要认为有一个不变的八识，因为这个八识呢一直不断的随着因缘都会常常常常变啊，他每一期的因缘呢所创造的八识啊，它的内涵呢都不一样。你不能说它就是过去的我，这个我一直不断的，我只是有这个假，可是它的实体呢是一直不断的改变着啊，我们只是硬要用一个名字称它为我罢了啊。这个是一个业果相续的过程。所以他就做一个结论，他说呢在为后面的八识颂当中呢就有说，芥蒂从他业力生，那个他呢就是六识相应的实心所，又六识相应的实心所呢带动了牲口去造作啊，造作业果相续的关系呢就从三界九地轮回受生啊，轮回受生，这是这段话的意思。他取的第一个证据，那么我们上次也看过了这个证据呢，在我们本书的48页啊。 他举的第二个证据是楞伽经的。楞伽经呢，在楞伽经第二卷里面呢，他就把事啊分为三事：真事、现事、分别事。如果照楞伽经的说法，真事呢就被如来藏人称为叫做清净，或者是阿摩罗事，清净事或者是阿摩罗事。啊，他们认为呢，这个事就是真如，啊，就是唯心真常唯心派所谓的真如。但是赵维士对楞伽经的解释呢，其实真事也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的清净分就为之真事啊，它并不是别有一个真事。那么现事呢，在如来藏系的人呢，就把它解释成是我们的阿赖耶识啊。所以呢，其实真事跟现事其实是一个，在维士的说法里面呢，只要阿赖耶识的清净分就为之真事。阿赖耶识呢，从染会现起前七转世。现世的意思是现七转，前面的七转世，如果会现起宇宙万有这一切总生现的这种因呢，那么那个世体就为之现世，那就为之现世。可是当种子清净了以后呢，当下这个阿赖耶识就变成什么？就变成真世啊。这个是对楞伽经呢只立七世他的解释啊。于是呢，社论中一派的人呢就把真世认为是第九世。啊，认为是第九世，然后呢，现世会生出啊前七转世。可是有一派的解释呢，如来藏的人就是分别世是，如来藏系的人就认为分别世是只是包括什么六世，像呢包括应顺导师他也强调分别世是就是六世。可是呢，分别世是这个意思，是分别世跟分别世两个不一样。第一个事情的事呢，是我们所谓的前五。啊，或者是前六世，我们会分别出这个事相的分别，这是分别事情的事。那么第二个呢，会以为我们的八世有见分相分，对不对？把八世的见分妄以为有我，那是分别事，事就是八世那个事。所以分别事事呢，是通前通后。如果它通前八世的话，通到八世的话呢，分别事事其实就有什么？莫那式的执着我的作用。如果呢他执着五世的境界是实有，在六世上分别的话呢，分别四世就是前六世的作用啊，前六世的作用。所以呢，七个七世呢不在乎到底是七世还是八世甚至九世，对不对？这就有人说，那么应顺导师呢，或者是真常唯心派一派的人呢，都会认为呢是七世，除开什么？除开莫那式啊，他认为莫那世也叫阿陀那，啊，因为是执持世，阿陀那世呢，维世家也把它称为八世的译名，所以呢，这些都是当初在名称还没有定立的情况底下，整个维世的理论没有完全架构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名言的不同啊，所以会在每一个经论上会产生解释上的不同，啊，我想这个是佛学理论上的一些建构差异哈，发展过程我们就不去计较。不过这边呢，这个汉德大师就引出楞伽经呢，他说不立第七莫那世，而只有什么？只有真世、现世、分别世事。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么七世真的是没有这个作用吗？那问题如果没有七世莫那的话，那真世是什么？啊，真世是什么？这些都是值得在理论上多探讨的。但是呢，他在这边指出没有七世，他又要显出什么？显出六世过患最重啊！因为呢，现世无罪，现世只是种生现，对不对？因缘成熟，它的种子就会现行。真世是清净的，所以呢，在这三种当中呢，分别世事是过患最重，而分别世事呢，在哈恩森大师他老人家的意见当中，就等于我们什么六世，等于六世。他说呢，以楞伽经呢。立这三世的看起来，现世是中性的、无际的，对不对？真世是清净的，分别世是通前六世，所以这一个染污过患最重。他用楞伽经这段文，实际是在说这个意思，倒不是在辩明有八世才对，还是七世才对，还是像社论中认为的真世是阿摩罗世。我觉得这个就留给公案哦，让学术去探讨，我们不去研究啊。不过在这边呢，关键就在这里。虽然六世的私心所过患最重，它是造业的本体，对不对？可是请问我们修行是不是也要靠它？ 从这前面两句看起来，私心所就是我们转染成净的关键，它是造业的关键，可是它也是什么？转染成净的关键。关键就在于它熏习什么。如果它熏习五欲六尘，自然就一定是染的嘛。它如果熏习的是法界等流清净的种子，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正法自教量，如果我们烁烁的去原念正教量，思维的是什么？观待道理、作用道理、正成道理到法尔道理，如果烁烁的去正成这四个道理，契入这四个道理，自然了解一切法都跟四谛十二因缘相应。如果跟四谛十二因缘相应呢，一切法都显明无声的道理，只要安住无声的道理，就毕竟怎么样，会得无声法忍。这就是证入佛果位的一个 passport， 一个 visa， 对不对？一个许可证。所以如果没有名利的私心所的话，私心所问题就是取境不同。如果他取的是五欲六尘，自然就从染；取的是正法，他就会有真如的正法熏习无明原形，改掉无明原形，而认识是的主体其实是无记的。既然是的主体无记，我们只要烁烁的原念正法，就会怎么样？等流熏习无漏的种子，等无漏种子因缘成熟，自然果报就成熟。这就是修行的依据啊，修行的依据。所以从此可以知道，六事是一切这四事颂当中呢转染成净的根本关键，就在哪里？就在私心所。所以我们经常讲啊，为什么要用三摩地修？三摩地呢，禅呢也叫做思维修，其实呢就是怎么样去带动私心所的业果相续。只要私心所的业果相续呢，是从着清净的方向走，那一切就走向圣道。所以重点就在那个方向性啊，原念不同就会有染净的差别。但是如果知道原念的心本来就什么无取无舍的话呢，那就更是立根人所修行的方式。从缘境上去分别，那毕竟是中下根人，能够从能缘的心上的清净性上去看待，那就透出了什么上根立志人的修行的一种次第。所以呢，韩老师在这个地方呢就要点出这个关键。于是呢，下面四句颂就是我们整个观行的次第。在这边呢，我们先呢利用后面呢憨生大师的解释，憨生大师的解释一样还是用天台的说法，不是用唯识标准的说法啊。我们这个今天呢就依着他的说法画啊。我们现在白板上面呢是一半天台的意见，一半唯识的意见啊，那是憨生大师他自己的本身的消化的结果。我们看等一下还是下个礼拜，看从下礼拜好了，下礼拜我再用白板画唯识的次第给各位看。唯识的次第呢在位次上啊又不一样啊，位次上不一样。那么我们呢等这个礼拜依照憨生大师的文读完以后呢，下礼拜我们再顺着唯识要义哈，唯识要义里面呢所讲的修道次第那个地方呢再画一个表给各位看，让各位知道呢正确在成为书论里面所讲的五位修行呢它是一个什么次第啊。那么这天台的原教的次第呢，它是藏同别圆啊，这边是依着原教次第说的。所以真的关键呢都在七性位啊，七性位，七性位呢是不退啊，是不退，不退性啊，不退性。我们看看这个文就知道它的施设是方式是什么。我们先标这一段的文哈，发起初心欢喜地，具身犹自现缠绵，远行地后存无漏，观察圆明照大千，这四句。那么底下的颂文解释呢，第一句是总标啊，此颂六世转成妙观察字也，这是这个科判的总名称。底下呢我们把文段分一下哈，从底下这一段话所谓的以六第六世顺生死流开始，一直到颂文解释的一二三四五行，故云发起初心欢喜地，请画个斜线分段。到这里为止呢是解释什么发起初心欢喜地。接着呢从具身二执方现开始，到这一段文43页最后一行上面，转成妙观察字也，在这边画个斜线分段，是在解释啊具身犹自现缠绵。 Sorry， 不对。具身犹自现缠绵，其实很短哈、哦。是具身二直方线这边开始啊，从具身二直方线开始，一直到隔壁一行，以具身我法二直乃七事所执着，这边就画斜线，很短。判在这边才对啊。那么从七事无力断惑，意障六事入二空观，一直到最后一行转成妙观察智。这里呢是远行地后存无漏，若此事成智，则日用现前六根门头放光荡动地，一切云为皆大吉大用。这段文呢就是解释观察圆明照大千。好，我们回来看看汉字大师的文。一则文第一段他说，以第六世顺生死流，所谓顺生死流指的就是我们前面呢、啊、信界受三横转意啊，就是这句话啊，就是六世顺生死流的一个次第啊。那么当六世顺着生死流的时候呢，就具有分别的具身我法二执。在唯识的说法当中呢，我们看看能不能，这书我今天也才拿到啊。请各位看到109页，有这本来就很好办了。这边有一个表讲二执二障啊，各位去看一下哈，这是依照陈维士论的文呢、啊，把它配属下来。那么所谓的二执就是我执跟法执啊，所谓的二障就是烦恼障跟所知障，个别都有什么？个别都有分别跟具身，对不对？好，那底下呢看到它配到这个线画的有点乱、哦、配到五六七八，八四有没有障碍？没有哈，所以八四由此可以知道它根本就是真事来着的啊。虽然它会现起万法，可是它本身是无际的啊，本身是无际的，它不具备一切障碍的。那么七四呢，各往前看，七四呢有什么？有我法二执，也有什么？也有具身的烦恼障，也有什么具身的所知障，有没有看到？来，这边就是七事，他看六事，六事呢也有我执法执，然后呢，他其实应该要画在分别跟具起，可是他比较偷懒哈、哦，他就画在两个中间，意思就是说六事呢有分别的烦恼障，分别起的烦恼障，也有什么具身起的烦恼障。其实呢，分别起的烦恼障就是分别我执来着的，啊，就是分别我执。那么具身起的烦恼障就是具身我执，啊，所以呢，六事有分别我执跟具身我执，啊，七事只有什么？七事有具身我执。那同样的大道理，我们看看呢，六事跟所执障的关系也是什么？也是画在中间，有没有发现？啊，也表示说呢。它有分别起的所知障，也有具身起的所知障。那么所知障其实就是法执来着的，啊，法执来着的。那么它这边呢，就是说六事呢，它会在入地以前呢，先断了什么？先断了分别起的烦恼障跟所知障，也就是呢，会把六事分别起的什么我执跟法执先断干净，对不对？进入初地以后呢，再来断。具身的我执法执啊，所以具身的我执法执呢都有六事也有七事的啊，那这是我们入地以后再来修行的，这个大概是这样看啊。好，我们保持这个表，我们回来看这张图啊，看着这个图顺着这个文来看啊。他说呢，六事呢具有分别的我执跟法执，是不是就这句话所说的啊？就是这句话啊，要按这个表来说的话呢，六事为什么会顺生死流？因为它具备有了什么分别的我执法执，也有具身的我执法执。所以要修行开始呢，就必须从六事的分别我执法执开始下手啊。所以呢，各位先把分别我法二执画起来。 若逆流还原、啊、还原了解六识的本怀呢，意障此事作我法二空观。但是呢要先修什么？要先修深空观，深空观就是我空观。隔壁第三行这边所谓的深空观就是我空观。我们这边写的深空观画起来的这个线呢，其实就是我空观。要先修习我空啊，先修习我空。那么我空呢就从初心位开始修了，一直修到哪里？一直修到七心位。好，一直修到七心位。到了七心位的时候呢，是不是就是方破分别我执，有没有啊？就分到这个七心位的时候呢啊，七心位就是不退性哈。你到了七心位的时候呢就不退了。那么为什么不退？因为你把分别的我执断了。好，分别的我执断了。那么天台，这只是天台四教仪啊，天台四教仪。在天台四教仪的说法当中呢，他说呢同除六字，就是七心位。七心位不只是破分别我执，还把它俱生啊，我执俱起的四柱烦恼都断了。那么四柱烦恼是哪四柱呢？各位去查词典就知道啊，我这边把它抄出来。见一切住地啊，见一切住的烦恼，这就是见惑。啊，这就是见惑。那么接下来的三柱呢，是欲爱住地、色爱住地跟有爱住地。那个有爱啊，指的就是无色，因为无色没有色嘛，可是它有一个意识的存在，那个意识的存在性谓之有，所以谓之有爱住。啊，这四柱如果再加上什么？加上无明柱的话，啊，加上无明柱的话，就是我们一般在佛学词典当中所读得到的五柱烦恼。无明要到等觉后心才会断尽，所以一般我们不谈无明住。修大位的凡夫呢，要先断四住烦恼。在哪里可以断？在七心位就可以断。只要分别我执一断，见思烦恼就会顿断。可是在唯识的说法什么时候断？唯识的说法没有那么早断。唯识的说法一直要到什么？初地。见大位的后心入初地之前会顿断。啊，见思惑要到入初地前呢，见到位满心真见到的时候呢，就是根本无分别智，在见到位满的时候，那个时候顿断啊。那么在天台四教仪的说法呢，他原教的位置比较厉害，他七心位就断干净了啊，七心位就断干净了。所以呢同除四柱啊，就是把见思烦恼在这个时候断啊。所以在天台的说法呢，为什么认为唯识比较低？那他会认为唯识比较顿根啊，唯识一直要到初地位才会断尽分别我执啊。其实呢到那里呢，他把分别我执跟法执断。因为你看哈，我觉得唯识的说法比较有他的道理。因为你说呢，我执断，法执没有断，难道法执不是依着我来见的吗？对不对？你说我执断了，法执没有断，你真的我执断了没有？事实上是没有断嘛，怎么可以说把分别我执断了？我执跟法执其实不能分开断的，其实不能分开断的。它其实呢，正见就是一个我法不分的，我法不二的，了解我法不二的第一谛啊。那它到什么地方断这个分别法执？你看一样哈，是不是到初心欢喜谛？这个初心欢喜谛呢，就是初谛，对不对？是不是要到初谛？但是它把它分了两段，到七心位的时候呢，修我空观，那么破什么分别我执，同时呢在这个地方为止呢，把四柱烦恼就是见思惑断了啊。所以在原教天台的原教的说法当中呢，他在七心位的时候呢，就把分别我执跟四柱烦恼见思惑通通断干净。他从八心位开始呢，修什么？修法空观。法空观这有一点太把我空观跟法空观分成两件事情啊，分两件事情了。其实在唯识的看法里面呢，他修唯识观，唯识观就是我法二空观，他并不把我空观跟法空观分成两个。